在看大扫清的时候，是没有时间，没有也忏悔，就是没有认真的看，只是大概有一点点感受。我自己有四个字的感觉，醍醐灌顶，就是觉得好像现在的感觉是现在还是有点激动。上次这个30分钟开始非常的清楚明确，我觉得好像一下子就感觉是明白了。就是当然我也是学佛大概有一段时间了，一直在学这个我们学这个菩提心啊，菩提心啊，然后这个学一定要去除我执，学这个空性。但是呢，学12缘起智呢，我觉得对我来说呢，就非常清楚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去做。你后面也是上次讲到的这个，最精髓的修法是什么？就是要证悟空性，然后有出现不净证悟空性。那么我觉得就是可能我还是这个以前的习气吧，总是希望了解到，就是有逻辑关系，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我可能会更容易去做一些。那么这个我就明白，而且12缘起智，我觉得这样讲的话，我自己觉得非常非常清楚，一切就是从无明开始的。因为这些术语我们听过，可能在我没学佛之前就听过很多啊，无明产生的苦，无明产生的各种各样欲望，但是没有像这样系统的讲述这么清楚。确实一切都是由无明开始，然后你就开始有行，你开始做各种的，就像个陶器一样的，你或者是好的陶器的，好的陶罐或者不好的陶罐，你做各种的业，然后就有了这个心识的流转等等等等，所以我可能现在我讲的有点乱七八糟的哈，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啊，如果我可以的话，我可能把第二道题先给
可
先
以可
希望
以，
跟
我觉得
你
讲
讲。
得挺好的，你不用谦虚，讲得很好。
就是这个宿命论的问题，为什么谈到宿命论呢？因为我跟就是跟有朋友也有病人吧，就他是那个焦虑症，就是中国女孩，但是得焦虑症的也很严重，大概将近1年的时间不能工作。然后我一直在试图在用这种方法来帮他，就是帮他从思想上扭转过来，就是这个请他看那个了凡四训，了凡四训，因为这样就讲的，他说如果说是命是注定的，那我的命运就注定这样了，我能怎么办呢？然后首先我当时是只知道把了凡四训介绍给他看，说你看你是其实可以改的，不可以改的。但是现在我不知道各位师兄可能应该是有没有了解了凡四训这本书啊，这个佛教的这个。就讲的是了凡这个人，他后来因为以为是命定的，后来经过高僧的给他的这个指点，他就开始做善事，后来他的命真的是彻底改变了。所以这个宿命论呢，我们就是从这个12缘起智来看，当然你是可以改了，因为一切都是从无明开始的。那么就是说，我们证空性，如果能断掉无明啊，那么这个定业，就上次师傅也讲到的一个定业，不是不能改的。当然，这个不只是用空性了，还有这个忏悔啊，这些积极进账啊，这都是有帮助的。但是，就是说种种的方法，我们从逻辑上来讲，那么这个宿命，这个命原来并不真实，就是宿掉的，并不真真实，就已经定好的。所以这儿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在给别人或者给我那个病人在交谈的时候，可能我就有更多的理论根据，能够把这个12缘起的大概的内容讲给他听，然后用他能够接受的方式。当然，我自己也是在更多的把它能够具体化。但是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我自己感觉非常非常好，是学的感受非常大。好，我说的也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好，
没有
请
没
先，
有没有，讲得很好，讲得很好，谢谢，非
好。
常非常感谢元一师兄给我们的分享，不但分享了就是在学习过程中的感受，而且还告诉我们他在实际生活中怎么去运用就是佛教的一些观点去帮助别人，这个其实真的我们觉得特别的开心，听到至少我听到非常开心，每次听到师兄就是说用佛法的知识去帮助别人，我觉得我们群里面经常都会出现这样的师兄啊。我们元池师兄，然后那个元一师兄，因为工作的关系，真的，哎呀，觉得特别特别的随喜，然后那个，相信别的师兄也是在不断的把佛法融入生活当中。但是我们大家可以看得到哈，就是在我们这册书里面，从就是二弟开始。二弟呢，其实是就是我们的二转法轮的内容，对吧？讲了一点点中观的一些内容，但是然后接下来上师就让我们了解，就是佛教的，就是 人生观，其实十二缘起之就是人生观，就是告诉我们怎么去认识生命，怎么去了解就是我们生命的真相，就是生命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超越这样的就是生命的现实等等等等。其实这个就像刚才那个元一师兄讲的，就是学到了以后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那样做，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后面的几节课这三节课吧，大概可能会涉及到佛教的世界观，然后所以这样子的话，通过这样第二册的慢慢的学习，我们对佛教的基础知识就有了比较系统的一个把握。那么回到这个十二缘起之上面来说，就是刚才元一师兄谈到了就是宿命论啊。刚才其实在宿命论这个话题里面，上师也特别谈到了这一点，对吧？上师说了就是关于就是一切命中注定的这种观点，那么佛教其实是有自己的观点的。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科学和重要的一点。所以大家其实因为今天的内容少哈，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分享，就是学习的体验体会，以及就是十二缘起之的学习的一些疑问啊，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啊，不用拘泥于就是这四道题都可以的。因为现在当然能回答这个题当然是很重要的啦，所以对学佛的修行重要的意义，刚才元一师兄已经讲了一部分了，就是说首先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去学修，这是告诉了我们根源在哪里，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证悟空性啊等等等等。然后现在呢我们现在把这个 PPT 我们再来可以看看啊，重要性其实这里讲了三点特别特别重要的，就是第一个是我们要去，就是说它这个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那个轮回图它真的是画成一个轮，对吧？不断的在轮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其实我们了解了这个十二缘起之以后，我们也就知道就是前世后世前世今生后世安上师说的话呢，他开始了一点点关于两对因果，但这个是下节课的内容。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因为这个两对因果的话呢，就会告诉我们，就是如果我们知道了有因必有果，那么我们想改变后世的果，我们在前世应该怎么在因上做工作等等，这些就是说在理论上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就是更有指导意义，这是非常非常重要，让我们不但明白这个道理在哪里，其实也就是说告诉我们道理，并且指导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的操作。所以上师每节课真的都是给我们修法，当然不是说上座修才是修，其实生活中的一些运用也是修。然后所以这里就是讲精通了十二缘起之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哪位师兄再来回答一下十二缘起之为什么这么重要啊，或者是大家自己有什么问题疑问都可以提出来。你看我们课程就是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把基础的概念或者是重点让大家重复，其实就是想印在大家的心里，因为一周就一次的学习机会，我们希望把上师的金刚语，把上师的真正的智慧能够贯穿到大家自己的心里，其实读一遍课文也能够就是印下很比较深刻的印子，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开麦回答问题啊，哪怕就是读一下 PPT 都可以的啊。好，有点小声。
喂，喂，大家好，我是妙祥，
哎，
今天我可以说话。
哦，太好了。
就是我说一下今天听了这个课程以后的一点感触啊，就是刚才原慈师兄说的我觉得很有道理的，就是可能这个理论对指导我们在实际生活，就在我们这个现实的生活中还在轮回流转中的这个人生一些具体的一些指导作用，我刚才的一些体会是因为我发现在今生的这几支里面，可能触爱取有，它可能是爱取有是后世的因嘛。那么我们现在能做的可能是，在触上面，我后来就想啊，这个触上面可能我们现在一些戒，我们持的一些戒，其实是对这个触会有所帮助，就是不要去接触或者说一些不好的一些因素吧，就是在触上面断可能是戒的一部分。那么如果触了，已经触了以后，那么在爱上面，在我们今生能做的可能在爱和取上面是可以做到一些的，就是不要去贪着吧，可能我们现在在学的一些理论的部分，就让我们不要贪着世间的一些东西，哪怕你已经接触到了，那么你可以在爱的上面去做一些断除，就不要去贪着，这样就可以不用去取，也就不会有的出现，也就是把下意识的就是恶业的因断掉了吧，可能就是这是我今天学了以后的一点感触，对我们现在能做的一些事情，因为最终的虽然是断除无明，但是因为我们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这个智慧去达到这一点，去证得空性才能真正断除无明。可是我们现在的生活中能做的，可能我的概念是从触爱取有去着手。谢谢。
阿弥陀佛，非常随喜妙小师兄为我们的分享他自己的思考和思考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珍贵的思考。我们且不论说这个是不是绝对正确或者是怎么样，但是积极的思考是我们寻找真理的开始，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前世、现世、来世三个阶段，包括两对因果，这个在我们下周会学习。但是具体呢，就像刚才妙祥师兄说的，一定是包括了就是下意识的因，然后呢我们现在能做的是哪几支，哎，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关注特别特别重要特别需要关注的那一点，在哪一些支上我们能够去着力的进行改变。那这个事情其实就回到了刚才就是第二道题呢，就是说是不是就是宿命论。如果这个轮子是一直这样子这样周而复始不断的轮转的话呢，是不是就是前所有的东西都是不可改变的，那我们就是在一个像一个就是罐子里面，然后它无论怎么转我们都只能逆来顺受或者怎么样去，这这样子的话就让我们觉得没有希望。但事实上的确是，当我们明白了这个流转的道理，明白了哪一些是我们现在可以用力和着力的点的时候，这样子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就知道我们知道就是真正自己应该就是在什么地方下功夫这个是很重要的。当然断除无明这个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最终要做到的，一定是要做到的，但是的确是要有一个过程这是这就像刚才妙祥师兄说的，我非常随喜他的分析。然后呢大家其他的师兄也可以随便谈谈就是自己的一些见解或者认识以十二缘起之来讨论都可以就是关于比如说缘起还灭呀等等这些，因为都是在这里面进行讨论的。但是总的来说内容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其实十二缘起之是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就把这些概念印在我们的脑子里。那个刚才 Danny 师兄、原池师兄要分享对吗？
不是分享，我今天就是做一个助教了，相当于我把你们提到的东西都放到微信群里或者是武汉的网页上面，现在应该在群里面有那个十二元起值的那个图的分享，还有那个你提到的那个那个十二元起的那一个连接
轮回图、OK。
就是六道轮回和十二因缘的那个连接。
很棒。对，这个我们可能一边讨论一边看微信吧。
还有《佛说道感经》的那个一到十五课的那个文字整理的 Word 文件。
嗯。
在那个武班网站的那个
总
结的目录下面，应该是对。是以十二开头的《佛说道感经讲记》第一到十五课文字版，然后还有图解十二缘起之 PowerPoint 文件是王迪师兄分享的，然后我放到这里。
好的，好的，非常非常感谢，这个资料学习资料很多，很丰富，非常棒。
王迪师兄提到的那个《了凡四训》的那个电影的连接也发到这里。
好，非常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嗯，这个真的是很好，就是因为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啊，这个增加，第一增加我们的学习兴趣，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能够围绕同一个主题，用不同的角度来审视这个主题，这个特别特别的好。的确，十二缘起之是比较难的，但是呢，其实细学的话，觉得特别的有趣。他怎么就想出来的呢？怎么了解到的呢？这个的确是我一直觉得是佛陀的智慧，真的是没得说。嗯，越学越有信心。
要的话，我还有那个净一元的那个整理的，赤城罗珠上师这一次做那个《佛说道感经》的开示的文字整理版的那个微信帖子，他那个是图文结合的，
这个、
就是挺也是看起来也还可以。
好的，好的，这个一并共享吧，这些都是大法宝啊。因为为什么说这个重要呢？因为十二缘起之不但是我们就是说的佛教的人生观，而且它中间涉及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上师说的是十二，它这个轮回，它这个轮转是怎么样作用的？原慈师兄有没有注意到他上次用了一个就是
像火车头一样由无名牵引的，就
但是对
就一直会向前走，
对，他是由无名牵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有了前的因才就会产生后的果，所以这个是因果规律里面极其重要的一个，就是关于生命的因果规律，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可能就是对于这个，因为这个十二缘起之它是一个怎么样，它的特殊性在于就是我们是肉眼看不到它是怎么作用的，我们是通过我们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是能感受一点点，可能比如说在今世的一些短暂的一些小片段里，如果刚好和这个因果相契，可能能感觉到一点，但绝大部分我们是感受不到的。那我因为正是因为我们感受不到，我们就会产生各种怀疑啊，各种断见啊，各种常见啊。这我说的不是说佛教徒，不是说我们班上的人，而是说总的来说人类啊，人类在探索这个过程中，基本上除了佛陀之外，其他的都是处于一种就是不究竟也没有深入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说这个十二缘起之它的那个重要性就在于，就是它探索了我们未知的一个领域，而且给了一个非常究竟的一个完美的，应该不是完美吧，圆满的解释，就是对我们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给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解释。所以当我们对这个有了充分的认识，当然了，我就说我们可能认识的这个层次啊会随着以后的学习慢慢的加深，但是当我们有了这个正知正见以后，我们对轮回首先 对因对轮回可能就不太会去怀疑了，对吧？然后有了这个以后，我们可能对因果也有了正确的一些取舍了，所以这个在支持我们的正知正，这个就是正知正见的很重要的基础，就会在这基础上，我们真正的好好学的话，就会建立真正的正知正见。有了这样的正知正见的话，那我们在行为处事上面就会有不同的取舍。这个也是，就是说我们了解这个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因为我这样讲呢，是因为我们二班已经在修嘛，修那个四加行，四加行的第四个修法就是因果，因果不虚。那么因果不虚上是给的最大的一个，就是理论第一次给我们啊一个明确的课题，让我们用理论去修，那修的就是道感经，就是学修道感经，所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在学修过程中，当然就可以明确的了解到为什么要这样子去学修。所以当然我觉得就是对于十二缘觉知的学习，大家呢可以稍微深入一点。虽然上师给的这个上师的这个教材里面的内容真的是比较的少。那刚才呢元池师兄、王迪师兄啊、元一师兄提到的了凡四训等等这些东西，都能够帮我们了解因果，帮我们了解就是这个轮回到底具体怎么样的。大家可以稍微延伸的阅读一点点，我想这个应该是不是特别过分的要求，因为它毕竟是比较麻烦的，用这么难的一个课题上是一共就用了一小时十几分钟就给我们讲完了。那我们自己要理解的话，可能花的不只是一小时十几分钟啊，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大概是这个样子的。而且了解了这个以后，真的是觉得好像一下子世界变得清晰了，很多东西理顺了，理清楚了。这个的确是一个很究竟的一个观点啊。而且从上节课开始，好像上师就在说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是要破除啊，破除什么呢？不是跟别人去辩论，跟别人辩论没有任何意义，而是跟自己辩论，要说服自己，要告诉自己我之前从我的教育背景以来，可能我的这些无论是唯物论的教育也好，无论是自然科学的教育也好，很多的观点其实是不正确的。那我要辩论到，就是说以我的眼耳鼻舌身来做世界的判断标准是完全颠倒的，是不对的。然后呢所以这个十二缘起知的这个理论呢，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就是破除我们以前的一些观点。比如说就很常见的就是有神论啊，或者是断见，就是说人死如灯灭啊等等等等这些，或者是对轮回还有一些怀疑，或者是对因果有怀疑等等，这些它都能够对我们起到很重要的校正作用，或者是说辅助让我们去对去更应该是说用佛教的这种政治正见去破斥，就是自己以前的那种不算是邪知邪见，但是不正确的见解啊，这个上面是非常有作用的。所以就是十二缘起知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大家也可以谈谈，就是说学习十二缘起知对宿命论啊，对有神论啊等等等等这些的看法。哪位师兄愿意谈一下就是十二缘起知的一些简单的看法？不明白的也可以谈，明白的也可以谈，这个是没问题的。就是或者是说我们换个角度讲，因为十二缘起知它讲的是生命的，就是我们叫做人生观吧。那在这之前大家的人生观是什么样子的？是有想过跟轮回和因果结合起来吗？还是说有别的怎么样的想法？都可以谈一下。然后我们看看这节课全部学完了以后会不会有所扭转，有所改变。Austin 师兄请发言。
难得时间还比较多的讨论，然后呢又有关于宿命论啊这个问题从我学佛开始就一直有对我有产生很大的困惑啊。本身我对宿命论我并不是我不知道大家听得见吗？
能听到请讲
啊。 那个本身我对宿命论并不相信啊，我但是呢我又没有很完整的理论把我自己说得很服帖。我举个例子哈，无名哈，每个人现在我们还是凡夫的时候都有无名，那但是有些众生在这一世，哎，他可以慢慢的去怀疑这个无名啊，然后慢慢通过碰到善知识，然后教他方法啊，他休息，可能在这一世或者下一世他就能够有机会打破这个无名。但是为什么另外一些众生他可能这辈子他就没机会啊，因为说这个可能他要在下一世下下下一世啊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呢这个是不是背后有因果啊，因果在支撑，那么这种因果本身就有一点点给你如果按单次轮回的话，那这一辈子你就是没缘，这也是一种我认为有一点注定好的，这一辈子是你无缘啊。所以这一些很困扰我很多这个问题。至于这个宿命呢，我曾经跟元慈师兄进行一场很长的辩论，用了各种高压锅的理论啊什么这个，所以我这个很困惑啊。我本身不相信宿命论啊，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我的确能改，但是我无法说服自己有一个完整的宿命论是完全我能推翻的。我再说一个小小的点啊，因为因果实际上就像一张巨大的网，这是我的理解啊，它有不同的因，有千千万万因导致一个事情啊，导致一个，再加上各种各样的缘啊，聚合起来产生一个果，加上在某个时间点上啊，或者在某一个其他的缘都齐的时候产生一个果。那这个东西呢，大部分人看不懂啊，菩萨可能也只能看到一部分，只有佛能够了知一切啊。那我觉得哦，佛既然能够看到最微细微的各种因缘的聚合。哎，那是不是佛看到的也就是每个人都这个事情都是注定的，而且佛能够受记好多好多事情啊，几百年以后啊，佛说莲花山大师在什么什么出世，这个不是已经他能定论了吗？那他能定论呢，那是不是也是宿命论，不叫宿命啊，反正能够很精确的预测到，这又是什么道理啊？我问题比较多，但是这个问题啊困扰我很久，但是所以我看看有没有师兄能够讨论这个呢，给我一点启发，谢谢。
好，谢谢Austin 师兄分享了他的一些困惑，也讲了一些他的一些思考。那么下面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帮他整理一下思路，或者是帮他从他的这个问题出发点来看看。那么我们佛教跟就是佛的受记是不是一种宿命啊，或者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虽然就是佛到底是怎么做到就是什么都变知，然后而且知道未来的事情，因为如果一切都是可变的话，那么这个变化理应不在佛陀的掌握之中，但是却在佛陀的智慧之中，这个是个很特别的现象。有没有师兄愿意分享的？
我首先说明我不是来回答 Austin 师兄的问题的哈，我是
都不能回答。
对，其实我是跟 Austin 师兄类似的这个疑惑，这个宿命论讲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那上师在这个开示里头他说他不同意这种宿命论，他说呢是定业不是没有办法改变的。那刚才那个圆寂师兄讲到那个了凡四训里头那个圆了凡先生，他以前算命被孔先生算得很准很准，什么都是 算的都预测好了，没有什么东西逃不了，什么东西都逃不了那个孔先生的那个算命。但是呢，他后来碰到那个禅师，禅师跟他指明了一条路。那问题就是，他这个袁了凡先生，他碰到这位禅师，到底是命中注定的呢，还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如果他是命中注定的，那么其实这还是属于，还是能够让宿命论去解释，就那么还是能够让宿命论去解释袁了凡的一生。如果说去见到那个云谷禅师是偶然的事件的话，那么这个里头就好像又没有因果了，所以这本身就是这好像怎么解释都解释不通。再次我是不是来解答问这个问题啊，我只是跟奥斯汀师兄一样有同样的困惑。
对这个我们刚才其实这里呢要说明一点啊，我们这里的讨论是触发大家积极的思考，不一定我们能找到真正的答案，但是即便是留存有疑问，在将来有机会问上师或者是其他师兄，当有在其他师兄的地方或者在其他书里面得到答案的时候，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那我想说的就是，这样的积极的思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里面涉及到了几个概念，就是说，首先宿命论是什么，我们先做一个定义好不好，那位师兄来定义一下，然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因果它这个是一个就是确定的不变的一个东西呢，它还是可以变化，那它的变化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化状态，这个我们可以大家来大概发散一下讨论一下。但是这个不是说我有定论啊，我只是觉得说当我们可能在这两个基本概念有一点点的就是深入的了解的时候，可能就不会觉得那么大的困惑了。也许啊，这是我个人的分别念。那么宿命论是什么，哪位师兄能分享一下？或者我们不要去讲宿命论了，这样子我们就是正常情况下，宿命论在上师的这个书本里面，我们直接找概念啊，就找概念。因为我记得上师说过，宿命论认为就是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一切既然注定了就是不能改变的，对吧？就是说所有东西都不能改变。其实它就是说是一种命运不可更改的这种理论吧，这是外道的一种观点。但是在那个书上说，其实就是虽然有些业是定业，就是按照因果来说一共有四种业嘛，有一种叫做定业，就是说这个业的发生时，就是业成熟的时间、成熟的方式、成熟的地点等等，这些在某个人的身上成熟，这些都是已经确定了的，这个叫做定业啊，尤其是指时间吧，比如说下一造了5无间罪，下一是一定成熟，那这个是叫做定业。但是佛教这个里面他讲了，所有的善业和罪业都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来进行改变。大家复习一下这个概念吧，怎么样改变呢？有没有人记得？三。我们当时在三书圣的好早以前，三书圣的最后一个回向里面讲了四个让善根摧毁善根的四个因素，里面有讲到，哪位师兄能够有大概的印象回忆一下的？或者就说不能完全回忆也没关系，大概就是想想看，就是善恶造的这种善根怎么来改变善？
可以通过忏悔。
忏悔能够改变。
可以忏悔，通过忏悔来消，可以来消除过去的业障。
对，可以。
业障。
忏悔可以改变，就是如果对恶业啊，对罪业，对吧？进行忏悔，它能够减消它的力量，对吧？让这个罪业甚至清净，是不是？它是一种改变的力量。那同样的善业怎么样做会减少善根的力量呢？还记得吗？
后悔那个行善的行为了。
哎，很好很好，同样都是对后悔，后悔它就是会余善生悔，就是会破坏善根的力量，对吧？同样其实两个是很像的，比如说忏悔和后悔两个都是比较类似的这种心理状态，那它就会对进行破坏。那么怎么样能够增强善根呢？
随喜，
哎，很好，师兄学的很好，随喜两位师兄是随喜可以增强善根，那么随喜造作罪业呢？
那加重罪业。
对，罪业就会加重。比如说我，比如说有的人他习惯啊，他就是说他在他的那个串习里面，他有这种偷盗的这种小偷小摸的这种习惯吧。他不但不知道忏悔，然后呢，他每次偷了以后还沾沾自得，甚至拿去炫耀或者怎么样。那他这个罪业不但是说偷的时候造他的这个罪业啊，会不断的增长，因为他这个自己因此而快乐，因此而随喜的这个心态，会让他的罪业就是真的增加的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这个就是说，随喜能增大这个结果，然后呢，忏悔或者后悔能够减低这个结果。那么在最开始我们就学到说，这是可以改变的，就是我们的一个业因造下去了以后是可以改变的。那么既然这样子变来变去以后，佛陀他怎么能够受记忆呢？有没有师兄能够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其实我们不是说，哎，大家一定要一上来就回答出答案呐、啊，这个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慧灯禅修讨论是指促进大家思考。我们可以设想，我们可以就是根据就是学到的知识来推理，都可以的。
那唯一的解释就是佛陀知道这个人他，不会忏悔。或者说会随喜，
这是唯一的解释吗？你的意思是说他所有的选择佛陀都一眼就看到了？
对，
然后所以说他一定会按照佛陀看到的那个行为去行持，他有自己的自主意识吗？
他有，但他自主的意识是因为有前面的意识流转才会有现在那一念的意识。
嗯，
但是前面的已经是注定的，前面的又有前面的注定的，
又是注定的，那都不对了，就怎么回到注定？那这个人忏悔了以后，那个因上面就减弱缩小了呀，果就缩小了呀，因为我们生活中间各种各样的因实在太多了。
那他为什么会忏悔呢？
朱丽师兄，请讲。
好绕我啊，那个，你比如说哈，你说佛陀为什么知道他会忏悔，或者是为什么会知道他会那么做？我想这个人就说他肯定有他前程的因，有他前世的因，他就是这一次他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是会不会接触到佛法，就像那个了凡四训里面了凡一样的，就是他这今生和来世的那个路，是有一个。有一个像定业一样的是定的，但是这个定呢也是受因缘、受因果的这种规律的那个束缚，怎么讲，也是属于在这个因缘里面、因缘法里面流转的。所以就是说，当你这一生开始了之后呢，有因缘流转，开始有转变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方向呢也是会有转的。所以就是说，定业呢也是有改的，因为定业呢，它也是一个有为法嘛，就是我们人世间所有的凡夫的一切都是有为法。那《金刚经》里面讲说有为法是梦幻泡影，都是可以改变的，都是不定的。那佛陀他就是，比如说他是觉悟者，他是梦醒的人，那我们是在做梦的人，那他就能够清楚的关照到，就是说你的所思所想，你的因因果果，你都是会怎么做，他可以看到。但是呢，你在你这个梦中呢，你可能也有一定的那种自主性，比如说你也有心识，你的心识也有这个能造业的这个能力，或者造善业或者造恶业的这个能力，你会去造， 但是呢，你造这个业的，你造这个业呢，肯定也是还是会受这个因缘法或者受这个因果的这个限制的。就是应该是讲说，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你是可以改变你的这个命运的吧？嗯，来吧，我自己就绕进去了。
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我觉得朱烈师兄说到一点非常非常重要的，佛陀他知见我们的现实，知见未来，他的方式不是通过我们凡夫的感官来的，他是超脱于我们这个状态之下，他是这样子去了事的。那在那个究竟的智慧下面能照见的内容，不，其实这样讲好了，就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抱歉啊，是我分别念，纯分别念。我的意思就是说，在佛陀的那个境界中，他所照见的东西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推理和推测出来的。的确我们猜不出他是怎么样一个究竟的状态，所以我们会设定很多的前提，然后去分析去猜想大概他是怎么推的。但事实上我们这样的猜想本身也是只是局限于我们自己的这个逻辑关系，或者是我们自己对因果的解认识而已啊，我是这样子认为的。当然这不是答案，这就是一种想法啊。阿弥陀佛啊。其他师兄，
我也想说一下我的想法。
好，
我觉得应该佛陀他因为是辩知，所以他当他在就是说看到你的，就是说你的所有的前生后世或者未来所有东西的时候，是在这一刹那看到。那当你的命运改变或者忏悔或者真的以后改变了以后，那再看的就是再是另外的一个怎么说，一个人生或者一个你的状况。所以应该这样说，我觉得好像就不矛盾吧。其实我也有点绕。
哎，大家看一下那个 chat 里面那个元一师兄分享的这个观点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有趣。
嗯，
这里讲的就是其实佛陀了掌握，就是他所能够照见的就是众生的心行和修行的历程，并且了若指掌呢。其实他这个感就是比喻啊，他是个比喻，就是就像一个导向导为浏览者从地图上指出到达目的地的路线、间隔以及时限。他是指给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指导。那么也就像说一个教导员，他说哎，这些孩子毕业以后，那或者是说这些孩子休学了以后必定会毕业，所以说好像听上去这样子讲呢，又是好像比较能理解，只是说有时候受记非常的明确。
对啊，
也这个是对大众的来说法。
有一些孩子去入学了，有其中有一个比尔盖茨辍学了，他没有毕业啊，所以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在这个。
你这不要具体，不要把比喻和指导行具体化，好不好？具体化就没意义了，这是个指导性的文字。
好吧，好吧。
具体化了就好像觉得说完全你用最小的那种偶然性来代替整篇的这种概率，这个就不对。再说我们不是在辩论，我们是在讨论。王迪师兄，请讲。
哦，那个阿弥陀佛，我就根据我的理解哦，稍微一点点小的理解，然后呢也参考了元一师兄从 Google 上面搜下来的。他其中有一句你说啊，他是说等修行者曾经未接不退，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其实凡夫的话，我们凡夫的话呢，其实变化因素太大了，各种缘、各种因、各种缘碰到以后就会不同的果出来。心性变化太大了，而且但是呢，佛受记的都是那些大成就者，比如说我们先不说莲花生大师，我们就说那个法王如意宝，法王如意宝也是佛陀受记的。那法王如意宝他之前就是等于是一个大成就者，他的前身是莲花生大师的下面一个弟子啊，是降魔弟子啊，降魔金刚是一个弟子，他已经是有非常大的正量，然后他之后呢肯定是修行完以后已经是肯定是 啊，超越轮回啊，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者，所以佛陀可以受记这些成就者来转世，这一点呢会比较明确，就等于像啊，像为比如说是这个这位学生已经毕业了啊，去向很明确了，佛陀也就可以更加精确的来预言他什么时候可以降世，对吧？啊，这个是可以佛陀可以做到比较精确的一个预言。所以我的理解就是，是那些大成就者，而且这些大成就者本身自己就是生死自在，然后呢，他又有很强的愿力，他的愿力就是要度众生的，所以呢，啊，这个可以被受记。
对对对 对，
他可以，他
很重要的一点，
可以比较精确的来到这个时间，对吧？
对。这个挺重要的，因为我突然又想到了，就是说，大家念普贤行愿品的时候，回向文的时候，就是讲我们如果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然后见到佛陀，见到阿弥陀佛的时候，阿弥陀佛就会进行摸顶受记，对吧？那个时候受记的话，就是你那个时候摸顶的时候，你直接就，如果你曾经是登地菩萨，那你肯定就是，已经是。所谓的就是不退转果位了，已经在不退转果位，那么只要花开见佛，佛一摸顶，你就在那个果位上面了，所以那个时候就能够受记你，因为你的道心不退，你的前途，你的方向已经定了啊，这个是。但是佛可能跟凡夫受记，可能的确那也不叫受记了，就可能更像世间的一些打卦预测，但是这个预测这一块来说，上师曾经开示过，他说的确是有一些微小的因果，或者是说一些因缘是可以专门通过学习来学得的，所以有些人他如果是做这种打卦算命或者怎么样的话，他是进行了那方面的研学习的，是可以的，但是呢，这个不是我们这里谈到的因果。这个我记得上师是在开示里面说过的，所以我觉得那个王帝师兄说的这一点非常重要，还有就是元英师兄的这个资料提供的太及时，就是啊，我们的确要做，也要去分析一下佛陀受记的都是什么样的人，肯定不是我们，当然我们花开见佛的时候就可以受记我们啦，大家努力呀。这个解释了一点大家的困惑没有吧？好像还是没有啊，就是关于那个因，对不起，好像关于因果的讨论我们还是应该回到。
对，因为这里头没有解释，像这个大成就者，那么他为什么能够成为大成就者呢？那这个还是就是不是有宿命论的那个因素在里头？
这个我觉得大成就者他的成就方式就是通过今天上师给我们讲的内容啊，所有的大成就者，除了极少数的，比如说，你说成就者成就以前，他的路途就是三主要道啊，无论是宗喀巴大师，无论是上师，无论是龙钦巴，无论就是无垢光尊者等等，所有只要是阐释揭示了这个我们修学的这个三主要道的人，都说这个是从凡夫到圣者必经的一条路，所以这条路其实是的确是很明确的，只是说就是已经到达那个圣者果位的人，那他可以获得就是佛的受记，那其他的凡夫肯定是要根据自己的努力来的，他不是说他为什么，他就是他努力吧，我想。
对，这个里面可能还需要牵涉到另外一个我们佛教的一个知识，是不是基础知识？比如说你对我们轮回了多久了，我们其实真的是轮回了很久很久了，我以前也是一直觉得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好像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灵魂，那其实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轮回了很久，那我们因为可能就是习气比较重，一直就没有好好的去修，但是那些大成就者他其实是经历了很多很多，也是可能之前也是经历了很多劫，对不对？那每一劫里面他们都有发善愿，都有修行，积累了好多的资粮，像佛陀之前也是也有在因地发愿 各种阴蒂，各种凡夫形象，然后从那个形象开始去积累资粮去修，最后才成佛。所以他之前已经有很多很多时间的积累啊，这个积累了福德资粮加起来了，全部加起来之后才最终成就这样一个佛。那对我们来讲，我们积累的太少，所以我们还是反复在这里面流转啊。这个里面就是可能需要了解一下，再了解一下这个佛教的一个时间观念。我们之前的一个经历了多少的几大劫，然后我们之后还有多少几大劫？
对，其实对王帝师兄提醒的非常好，因为我们常常会忽略掉，就是这个时间长度，就是上师在开始里面说过，我们其实每个众生都经过成千上万轮的十二缘起，其实这个成千上万轮可能说的都短了，因为当然了，因为在我们流转的过程中，为人生啊，就是说能够学佛为人生的这种机会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少的，少到就是我们都觉得是几乎不可能的啊，已经是非常非常幸运的。然后呢，那在六道里面呢，有的地方时间长，有的地方时间短，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是真的是流转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次了。那就是这个时间的长度的确是超出范围的。我们之前学习的时候，为了突破这个也是修了好久，然后才建立起来的一点点观念。当然啊，还随着修行的深入，这个观念还会再提升的，这个我也相信。但是就是我们想说的，就是说这个十二缘起，这个轮回是就是车轮嘛，车轮就咕噜咕噜咕噜不停的转嘛，它那个转的时候的那个最开始的那个点啊，这可能是往前是看不到，往后什么时候终点也是看不到，如果一直在轮回的话，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在这个这么长的时间里面，那么像菩萨佛陀，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他是通过三个阿僧祇劫嘛，三个阿僧祇劫的意思就是三个无数劫，因为无数并不是我们说的真的没有数，而是无数是一个数量级，是非常极其巨大的一个数量级，就是基本上写出来都不知道怎么去说它，但好像是一后面60个零还是59个零还是多少个零以上吧，就是那个数量级，基本上我们可能现代科学在什么研究范围内都还没达到那个数量级，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时间是长到我们难以想象，然后我们在里面轮转的时间也是这么长的，所以我们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就是不断的这样子的流转，然后现在呢有机缘遇到佛法。
我想追问王迪师兄一个问题。
好，请讲。
因为王迪师兄刚才说那些成就者呢，在过去很多时间很长的时间段里面积累了很多的这个资粮也好啊，这个善业也好啊，那为什么那么多众生，其他众生没有积累呢？这就是我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积累了，有些没有啊？为什么有些人快，有些人慢啊？这个中间啊，如果说对，都是靠自己的内心哈，就是所谓的用我们世俗的语言来说，就谁向善啊，谁可能就内心向善啊。但是为什么那些人在这一辈子，或者说一个劫里面的几次轮回里面，他都不向善呢？啊，为什么有些人就引导的，对，他就会碰到一些善知识来引导他向善啊？
呀，这个问题好。
所以你刚才你们两位，一位提了一个时间跨度哈，一位提了那个就是说他们在这个时间跨度内积累了很多。我因为我不知道我的前世哈多少世以前我是不是积累了哈，
你肯定积累了。
对，我就说就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啊、
嗯！
我虽然积累那个级别，也是可能，一后面好多个零的倍数，跟那些，一地菩萨什么什么比，肯定差的不行。所以我的问题还是，
就是很疑惑啊、哦，为什么
对
人就是善根这么重，一下子遇到这些理论他就信了？那有些人还就是比较刚强一点，就是不相信，就是没有向善这个心，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吗？
类似吧，
类似。
啊、
先要把问题理解清楚。首先
实际上还是围绕着那个
宿命。
如果说不是，
这已经不是宿命了，
不是不是，因为原慈师兄刚才从根上啊。就是根上那个根是指对宿命论的定义，
嗯
啊，因为宿命论如果他把宿命论定义为啊，一切都是注定的，
上师定义为一切都是
注定的 okay, 那上师定义为在法本上是这样定义的，如果是这样定义的话 okay, 对于宿命论我没有任何疑惑啊，因为宿命论是对一切都是注定的，这个我很容易推翻它。我现在是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已经说服自己了，因为有一些事情，在一段时间内哈是可以基本上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判断的啊，所以说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也充满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在一定的短时间内，对一些事情有明显的这个。能够99%或者100%的这种判断，啊，这是时常发生的，啊，如果从这个定义出发啊，对于宿命论有这样一个定义，我已经说服自己 ，OK，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听懂没有？
听懂了，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对宿命论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你认为中间有变化的也可以叫宿命论，但是事实上不是。
那么现在是问题是什么？现在就对宿命论其实是没有疑惑了，就是目前就是对某些人，为什么某些人就是因缘福报比较好，一下子遇到善知识了，然后就往这个善的路上就走得比较快。那有些人呢，就是哪怕就是善知识在旁边或者怎么样，他没有办法去发现，他没有这个心，他也就是对这些理论还是持怀疑态度，哪怕是说怀疑，对吧？你先说。先不说排斥人，可能还有很多怀疑疑惑没有全部投入，
差不多
是这种、
个、
所以这个首先先讲一点虚的，不是也不叫虚的，就是众生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众生在那个六道当中轮回流转呢、啊、首先他的众生的数量就太多，我们谈的有人还有动物旁生，其实当然还有其他的鬼道众生啊，或者是恶鬼道众生，这个整个众生的数量加起来是无穷无尽的，所以呢，它当然，然后这些无穷无尽的量还在六道里面轮转，它可能啊、这几世是动物，然后这个报完了，然后变成人了，然后不行了，做恶业了，又投到地狱当中去了，所以他们之前都是有好多的一些，怎么说呢，一些动态的一些。积累啊，变化啊，首先先说众生的数量是很多的，无穷无尽，然后呢就是说每个人的对这个善法的态度不一样，那我的理解啊，或者是说我的理解，他可能真的是他之前前世有种下这个因，比如说有些人啊、他有在佛陀的在世的时期，或者哪怕佛陀灭了，然后还会有一些阿罗汉的存在，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善知识。就比如说阿罗汉吧，我记得那个时候是说那个时候，阿罗汉或者声缘僧，他们呢不一定是像佛那样直接去教化别人，但是他会显露神通。他如果显了一个神通，然后其他人就啊觉得很有信心，对他非常有信心，比如说他能够。生下出水呀、放火呀，再怎么样怎么样，那其他人就赞叹了。这个赞叹就是一个善的因缘，这个善的因缘可以导致他之后在后几世、后几百世，碰到这样一个 跟佛啊，跟善知识有关的这方面的，主题的话，他会有亲近感，他会想要去了解，有这样一个意愿，有这样一个意乐，也可以导致这样一个果，所以就前前的一个小小的因，就可以导致他后面有这样一个向善的果。那其他人可能就是，就是之前的缘分不具足吧，因缘不具足，他前世呢可能真的是没有积累这方面的善根，在佛陀在世的时候，那可能这还是个蚂蚁，还是个老鼠，那他没有思考能力，没有抉择能力，然后他在那个黑暗的期间由暗到暗，他可能还真的是在旁生界流转了很久，然后好不容易得到了人生，但是还是没有这方面的就是善根积累不够，他对这方面还没有兴趣，或者反正就是就这方面吧，所以他以前的积累不多，导致他今世就是可能就只是想享乐啊，以享乐为主。上师也说嘛，有些人就是跟动物一样，对吧？只关心吃喝玩乐，其他的东西他真的是不考虑，也很难让他考虑。所以呢，可能啊，因缘方面还是，这也是一方面的一个因果，前前种下的一些善根，会导致他后面的一些善果。哪怕以前比如说佛陀那有些善根还更大了，比如说佛陀在世的时期，有些人就是对佛陀很有信心，他身边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物资，他只是在佛陀的钵盂里面投了一粒豆子，那他后来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修行人，乃至很快就可以有成就啊。这一个小小的善愿就可以，善根就可以积累到后面很大很大的一个善果，所以反推可想而知，如果现在是对这个佛法都很持怀疑态度的，那他之前肯定就是积累的太少。好，那这个是我的我的理解啊，请大家如果可以补充啊，也可以继续有疑惑再提啊，我们再继续再讨论都可以，实在讨论不行的记录下来我们问上师。
我觉得回答的非常好，就是首先就是说了有几个问题，就是众生的数量是不可思议的，其实佛菩萨已经度了无边无量的众生了，可是还有无边无量的众生没有被度到。那么在这个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就刚才 Austin 的师兄的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有几个概念呢是师兄要去学习的，但是这个不是现在要去学习，我们今天的重点还是十二缘起之，但是你要学习的呢有个概念就叫做人生难得。然后人生难得呢是四家行的第一个家行，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问题非常非常好，非常难能可贵。然后带着这样的问题，带着这样的疑惑去学习修法，你就会发现你的收获是非常的大。因为我们就是我觉得我能回答你一点点的问题，但是不究竟，因为最后的感受，最后的体悟得你自己去感受。但是四家行的人生难得里面的确可以回答刚才你提的这些问题啊，因为他会从正面来回答说，人生为什么这么难得，为什么咱们就我说咱们在这个班上的人以及所有修学佛法的人为什么是这么难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只是理论呢，而是一种修法了，这个在我们后面会非常详细的学到。所以因为很长不可能一下子马上讲完，或者两三句话概括不完的，但是是很好，很高兴就是师兄们都在可以进一步的去有这个求知的娱乐或者是寻找答案的这种娱乐，那这样的思想呢思考呢就会给我们带来修学上的进步啊，因为在佛法里面我们一定能找到对于人生对于就是世界最圆满的解释，而这个圆满的解释是需要我们投入时间有次第的慢慢的去了解的，所以不用着急，所有的答案都在后面。小五师兄请讲。
我要发言。刚才那个 Austin 师兄那个问题很有意思， 大家讲的那个讲的东西绝对没有，我认为都没有问题。但是我自己想了一个想，我自己有一个想法，我觉得回答奥斯汀问题的一个方面，就是奥斯汀有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大家在同时学一个东西，同时接触一个东西，有的人就积了很大的善根，有的人就积累不了多少善根，是这个问题吗，奥斯汀师兄？
类似吧，可以联想
的。差不多这个意思对吧？那我就说，其实按照我自己的那个理解，简单的讲，抛开佛法，你做一样事情，每个人的专注程度不一样。爱因斯坦之所以成为科学家，他有他的那些那么大的发明，他的专注程度跟其他人跟我们普通人的专注程度肯定是不一样。佛在证悟的时候，他的专注程度肯定跟我们的不一样。同样的，在我们这个禅修班，大家我觉得大家讲的都比我好，你们的专注程度肯定比我的深。我现在只是浅浅的听一听，跟着大家走一走。那我很多事情我就表述不出来。那么同样，每个人的根性在他这一世接触到这个佛法的时候，他的专注程度也有可能决定他的根性在后世得到的根性，我想可能这个有一点关系吧，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
从根性上面，其实根性也是有因缘的，但是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就是咱们就是无论是问题中间的问题以及概念，这些的思考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就是比如说刚才小五师兄说自己只是泛泛的听一听，但是事实上你是在思考这些问题，然后并且在寻找答案，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可贵的。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个三个小时的时间投入到什么其他的世间的一些琐事的一些思考啊，或者是分析中，而我们是在寻找就是真正的关于世界的真，就是人生的真价值也好，或者是说我们的人生观的这些方向，这个在我们的心相续中都会种下非常好的善根，而且这个善根会就是如果我们发心好的话，三叔是能发心，如果我们以菩提心来摄持的话，那这个善根是非常非常大的。有的人可能听课他的发心他就真的是人天福报，他就觉得说我只希望我能够生生世世获得一些好的受用，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他的善根一定是会穷尽，当他获得了那个受用以后就没有了。但是有很多人我想我们大家应该可能都会是这样子，就是至少以寻求出离或者说解脱为目的，以这个目的以上呢，以大乘的那个菩提心摄持呢，当然是就更大的善根了。所以每个人的发心不一样，动机不一样，做事情同一件事情得到的善根肯定是不一样的。当然这个解释的话是很粗浅的啊，很粗浅的一个解释，那就我们现在学到的理论就这样暂时解释一下。那最后一道题啊，我们还是要再说一下，就是断除无明的三个方法，这个是重点的重点，上次一再再的强调这个。我想大家应该就是闭着眼睛或者是随时随地都能够背得下来的那个三个台阶。
我来回答吧，回答完了我问你问题。这个三个方法就是出离心、菩提心和那个孙悟空心。好，我想问你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你刚才说有些人用那个大乘的发心哈，有些人用这个解脱的发心来这个比如说做善事也好，修佛也好，然后得到的善根是不同的。那这个我承认。那我的问题就问的背后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是发大乘的发心，有些人为人天福报的发心，这个为什么又是随机的吗？又是什么样的驱动，用什么样的力量在驱动他这个做这种事情？就是如果说所有的这个那种变化啊，不定因素来自于人的内心的一个念头啊，那个念头就是用其他很多西方的宗教的一个说法，爱心啊，善心会往好的方向发展，恶心 恶念啊，会就恶行会往坏的方面发展。那么如果说是驱动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因为人的念头的话，啊，那就是以这为起点的话，那所谓的变化，那的确就是从这里起啊，在这里起的再根源我也找不到啊，我不知道我讲清楚没有，但是我大致是这么描述。
我大致的理解啊，我大致的理解的话，你刚才提的问题，在下一节课的十二缘起智里面还真的有描述。这个跟就是十二缘起之如何前前为后后的因的这个轮转是有关系的，还真有关系啊，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好。我很高兴大家都在思考和积极的参与这个讨论，当然我们讨论的不究竟啊，水平也有限，但是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去思考，沿着上师给我们指导的这条路，然后呢这个法义去思考去了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学习，为什么要这样修法。那这个呢抱歉，这样呢就会让我们的心至少是在这一刻是源于正法，会播下很大的一个善根的啊，这个都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是真正的对因果，因为小因生大果，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当然这个后面我们也会学，再后面一点我们也会学的。所有的问题再强调一遍啊，就所有的问题我们在今后的修学过程中逐渐都能够找到答案。我们现在可能是从一种完全迷糊的状态到一种比较迷糊的状态，但是有一部分已经清醒了，那我们就是随起自己的清醒，然后带着这个迷糊或者是疑问啊，接着继续学习。当这个第一册第二册学完的时候，在修加行的时候，所有的理论所有的教义等等，我们都还要再进行深入的学习。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不断的在夯实自己的理论基础，并且建立新的见解，建立新的真正是在像上师说的破除别自己旧有的观点和旧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观全部破除掉了，破除掉了以后，建立真正的新的以佛教为基础的真正的究竟的这样的一个三观，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走上解脱道，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十二缘起智是很重要的一个开始。当然其实二弟已经在讲非常究竟的一些东西了，但是讲的比较浅，我们以后会学的，但是不着急。那我们今天的话呢，还有没有师兄有什么问题要讨论的？我们可以把问题留在这里，下节课我们可能讨论的时间也比较多，我们可以记下来，然后来继续讨论。当然下节课学的会学具体学到十二缘起智怎么前前后后为因，然后两对因果是怎么作用，我们可以做到的是什么等等等等等等，这些我们下节课都能学到。实际上到时候可能大家也会有各种疑问或者各种感触或者各种想法，那个时候分享也可以。现在最后一次征集意见，还有没有师兄愿意分享或者是来提问的提的？我们今这节课可能不会再解答，不是解答，不会再讨论了，但是我们可以记录下来，或者大家自己记录也可以。没有啦，那么没有的话，我们就带着所有的疑问，带着今天我们可能有的收获，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但是这个也是没关系的。只要大家有在这个过程中思考法义，思考什么是十二缘起之，什么是佛教的人生观，那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今天的一共修就有意义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回向把今天的所有的善根回向给天下一切众生，然后呢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早证佛果。我找一下我的视频啊，苦苦念诵。好。
切如来寻。